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白昼出逃，我是阿准。
Hello，大家好，我是小扯。
小扯，今天的话，我想讲比较特殊的一个话题。
什么呀？
就是我今天的话，想念一下林奕涵的婚礼致辞。就我记得我当时听一遍哭一遍那种。
哎，谁是林奕涵呀？你能跟我说一下他吗？
林奕涵就是我们都知道那个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你知道这本书吗？
我不知道哎。
这本书大概就是他的语言真的写得特别特别的美，但是他用一个很美很美的语言来描述了一个他的一个真实经历，就是他从小被他的补课班老师性侵的一个故事。然后到后来林奕涵他是在他24岁25岁好像是25岁的时候就上吊自杀了，就他写完了这本书以后，
他在就是他是以他自身经历就是为真实
对
背景然后写的东西嘛，然后
对
他有勇气啊，
我也觉得特别勇敢的一个人。我感觉我喜欢的很多作家都是在25岁的时候好像就自杀了。然后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作家也是台湾作家，叫邱妙金，也是一样，跟那个林奕涵也是一样的。哎，就真的是才子薄命啊。
那这个林奕涵他写的这个这个书哎叫什么去了，
房
思琪的
初恋乐园。对
对，然后呢就是他这个他除了写了这个还写了什么其他的呢？
他没有什么其他写的，他就只出了这一本书，然后出完以后就但是他是一个特别有才的一个女生，就是他当时好像是考大学还是什么，是以满分的成绩，是当时唯一一个那一届考试满分的一个女生，就反正很厉害。哎，小扯，既然你没有就是对这个书有了解，那我跟你要不读一段这个书里面的一个段落吧，你就会明白它的文风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好的，
正好我手边有这个书，等我一下哦。
好的。
我感觉这个书真的是，我每次就是感觉我自己情绪好像特别好了，我觉得自己非常快乐，我会看一下这个书来测试我是不是真的好了。这书看完你会有种上瘾的感觉，但是你看一次会特别心痛，看完这本书你可能会难受3-4天那种。然后我想给你读一段，就是这个故事呢其实是讲两个，就是房思琪还有他的好朋友他们两个一起的。还有一个叫刘依婷和房思琪。然后最后我就给你读一下这个书的最后一段吧，就是他的背面的一段话。
好的。
就是好像是就是林奕涵他以他自己的视角给房思琪的好朋友刘依婷说的一段话。因为刘依婷她跟房思琪从小就是玩得很好嘛，但是房思琪就是出这些事情的时候她刚开始很不理解，后来刘依婷就看到了房思琪的日记，她才明白房思琪到底经历了什么，然后她也很痛苦。
那就是那个刘依婷的话她就是没有被性侵吗？
她没有，就是刘依婷呢她是就是房思琪她从小就长得很漂亮，就是很引人注目的那种小女孩，然后家里条件又好，然后刘依婷的话就可能没有房思琪那么出众，就所以就是很平凡的一个女孩。她背面是这样写的，她说就是这是林奕涵以她自己的那个视角来给刘依婷说的话。她说依婷你才18岁，你有选择，你可以假装世界上没有人以强暴小女孩为乐，假装从没有小女孩被强暴，假装思琪从不存在，假装你从未跟另一个人共享奶嘴、钢琴，从未有另一个人与你有一模一样的胃口和思绪。你可以过一个资产阶级和平安逸的日子，假装世界上没有精神上的癌，假装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有铁栏杆，栏杆背后人人精神癌到了末期。你可以假装世界上只有马卡龙、手冲咖啡和进口文具，但你也可以选择经历所有思琪曾经感受过的痛楚， 学习所有他为了抵御这些痛楚付出的努力，从你们出生相处的时光，到你从日记里读来的时光。你要替斯奇上大学，念研究所，谈恋爱，结婚，生小孩，也许会被退学，也许会离婚，也许会死胎。但是斯奇连那种最庸俗、呆钝、刻板的人生都没有办法经历，你懂吗？你要经历并牢牢记住他所有的思想、思绪、感情、感觉、记忆与幻想，他的爱、讨厌、恐惧、失重、荒芜、柔情和欲望。你要紧紧拥抱着思琪的痛苦，你可以变成思琪，然后替他活下去，连思琪的那份一起好好的活下去。这就是林依涵写给那个房思琪的好朋友刘依婷的一段话。
哦，他好朋友当时是不太理解他吗？还是
就是当时因为那个补习班的老师也属于就是大家那个时候就小时候觉得哇好帅呀，就博学多识那种、
嗯、
然后那个老师更偏爱房思琪一点、嗯、然后刘依婷他当时是不理解的，他就觉得啊为什么老师那么喜欢你呢、
嗯、
就为什么你和老师单独出去呢，为什么不带我一起呢，就会他会有一种那种心里面不平衡啊或者那样一种感觉。
哦，懂了。
就其实我觉得林依涵她长得很好看，我感觉她长得就是有一点那种就很台湾女生，她长得有一点像林依晨那种感觉。
哦，很甜
对
吧？对，
很甜，然后她说话很温柔很温柔。
嗯，
然后我就想给大家，然后林依涵因为她有严重的那个抑郁症嘛，重郁症。
嗯， 嗯，
所以我想今天给大家读一下他的婚礼致辞。
因为他结婚了吗？
对，他结婚了。
嗯，
然后那我就开始念咯。
我读一下，
如果中间我们两个有什么感触可以停下来聊那种。
好的好的。
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新娘，我叫林依涵，新郎在这边，他叫 B。今天是个喜气的日子，所以我理应说些喜气洋洋的话，但是很不幸的，我这个人本身就没有什么喜气。我今年25岁，哎，差几天就满25岁了。我从高中2年级大概16、17岁的时候就得了重度忧郁症，准确点来说是我从高中2年级开始了与我与重度忧郁症共生的人生。后来遇到一些事情，就在这上面加上了 PTSD， 所谓的创伤后压力症后群。重郁症这件事情，它很像失去一条腿或者失去一双眼睛。人人都告诉你说，你要去听音乐啊，你要去爬山啊，去散心啊，你要跟朋友聊聊天啊，但我知道不是那样的。我失去了快乐这个能力，就像有人失去了他的眼睛，然后再也拿不回来一样。但与其说是快乐，更准确的一点是热情。我失去了吃东西的热情，我失去了与人交际的热情，以至于到最后，我失去了对生命的热情。哇，我这个嗓子真是……
没事啊，我觉得很好，沙哑中带着性感，
气泡音吗？
对啊，
然后我继续来。我感觉我可能是有点感冒，嗓子特别难受。嗯，然后
你要注意吃药那种。
嗯，好的。有些症状是或许你们比较可以想象的，我常常会哭泣，然后脾气变得非常暴躁，然后我会自残。另外一些你们或许没有办法想象的，我会幻觉，我会幻听，我会解离，然后我自杀很多次，进过加护病房或是精神病房。因为是高中2年级的时候开始生病的，我每个礼拜二要上台北做深度心理治疗，每个礼拜五要到门诊拿药。这就有点接近我今天要谈的精神病污名化的核心。我是台南人，我在台南生病，但是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告诉我 我要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去治疗我的疾病。我为什么要上台北？当然后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缺课太多，差一点没有办法从高中毕业。前几年我的身体状况好点，我就重考。这几年一直处于没有工作也没有学业的状况。前几年身体好了一点，我就去重考，然后考上了政大中文系。在中文系念到第三年的时候，很不幸的突然开始病情发作，所以我又再度休学。在我休学前那一阵子，我常常发作解离。所谓的解离呢，以前的人会叫它精神分裂，现在有一个比较优雅的名字叫做思觉失调，但我更喜欢用柏拉图的一句话来叙述它，就是灵肉对立。因为我的肉体受的创伤太大了，以至于我的灵魂要离开我的身体才能活下去。我记得第一次解离是我在19岁的时候，我永远都记得我站在离我住所不远的大马路上，好像突然醒了过来。那时候正下着滂沱大雨，我好像被大雨给淋醒了一样。我低头看看自己，我的衣着很整齐。我的天哪，我这个嗓子。
没关系，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好打断的，我感觉想听下去。
真的吗？
嗯，
然后我感觉小池稍微等我一下，喝一口水，我的嗓子实在是太难受了。
没关系啊，你可以慢慢去喝，没关系的。
我感觉我
得，
吃金嗓子润喉片那种。
笑死你了。
嗯，好了。我第一次解离是在我19岁的时候，我永远都记得我站在离我住所不远的大马路上，好像突然醒了过来。那时候正下着滂沱大雨，我好像被大雨给淋醒了一样。我低头看看自己，我的衣着很整齐，甚至仿佛打扮过，但是我根本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出的门，去了哪里，又做了些什么。对我来说，解离的经验是比吃100颗止痛药然后被推去加护病房里面洗胃还要痛苦的一个体验。从中文系休学前几个月，我常常解离，还有另外一个症状是没有办法识字。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谬，对，但就是我打开书，我没有一个字看得懂。身为一个从小就如此爱慕崇拜文字的人来说，是很挫折的一件事。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没有办法参加期末考，然后那时候正值期末考，我的那时候中文系的系主任就把我叫过去讲话，我请我的医生开了一张诊断证明，然后我就影印了很多份寄给各个教授，跟他们解释说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参加期末考。这时候系主任与助教就坐在那个办公室里面，助教在那边看着我，然后他说，精神病的学生我看多了，自残啊自杀啊，我看你这样蛮好，蛮正常的。然后这时候我的系主任对我说了9个字，这9个字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拎起我的诊断书问我说，你从哪里拿到这个的？你从哪里拿到这个的？当下的我觉得我很懦弱，我就回答他说，我从医院。但是现在想，我很后悔我没有跟他说，主任，我没有笨到在一个活在一个对精神病普遍存在扁平想象的社会里，用一张精神病的诊断书去逃避区区一个期末考试。然后你问我从哪里拿到的，从我的屁眼啦，干。我很想这样说，但我没有。所以我要问的是，他是用什么东西来诊断我？是用我的坐姿、我的佯装、我的唇膏，或者是我的口齿来诊断我吗？这个社会对精神疾患者的想象是什么？或我们说的难听一点，这个社会对精神疾患者的期待是什么？是不是我今天衣衫褴褛、口齿不清， 然后60天没有洗澡去找他，他就会真的相信我有精神病。又或者他觉得精神病根本不是病呢？请试想一下，今天你有一个晚辈，他得了白血病，你绝不会跟他说，我早就跟你讲，你不要跟有得白血病的人来往，不然你自己也会得白血病，不会这样说吧？你也不会跟他说，我跟你讲，都是你的意志力不够，你的抗压性太低，所以你才会得白血病。你也不会跟他说，你为什么要一直去注意你的白血球呢？你看你的手指甲不是长得好好的吗？为什么要一直去想白血球呢？你也绝对不会这样说。你更不会对他说，为什么大家的白血球都可以乖乖的，你的白血球就是不乖呢？让白血球乖乖的很难吗？这些话听起来是多么的荒谬，可是这些就是我这么多年听到最多的一些话。得过抑郁症的张静在《度过》一书中写道，我也曾不假思索地认为，抑郁症是患者意志不够坚强所致。现在才知道，未曾患病的人，也许永远都不能体会患者内心的挫败、孤独和苍凉。局外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居高临下，甚至带有一丝优越感的同情、开导或者指责他们，是不科学，也是不公平的。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要休学？为什么可以不用工作？为什么休学一次，休学两次？然后巴拉巴拉，没有人知道我比任何人都还要不甘心。就是这个疾病，它剥削了我曾经引以为傲的一切。比如说，我曾经没有任何缝隙的与我父母之间的关系，或者是我原本可能一帆风顺的恋爱，或者是随生病的时间越来越长，朋友一个一个的离去，甚至我没有办法念书。天知道我多么想要一张大学文凭，还有吃过精神类或精神科药物的人都知道，吃了药以后你反应会变得很迟钝，会很嗜睡。我以前3位数的平方心算只要半秒就可以出来，我现在去小吃店连个零钱都找不出来。还有吃其中一种药，我在2个月以内胖了20公斤，甚至还有人问我说，哎，你为什么不少吃一点？所以有时候你知道某一种无知，它真的是很残酷的。张静在《度过》一书中写道，治疗抑郁症的用药原则是足量足疗程，大部分抗抑郁药起效至少2周，千万不能因为药的副作用大而自行减药和停药，否则前功尽弃。他还指出，抑郁症者在生病期间抑郁症者在生病期间会感觉到失去智力、记忆力、决断力，无法正常生活，有人甚至会因此选择自杀，但这一切都是可逆的。病愈后，你原来有多聪明还是有多聪明。所以我从来没有做出任何选择，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写文章，其实我从头到尾都只有讲一句话，就是不是我不为，我是真的不能。在中文系的时候，班上有遇到一些同学，他们是所谓的文青，他们简直恨不得能得忧郁症，他们觉得忧郁症是一件很诗情画意的事情。我站在我的疾病里，我看出去的苍白与荒芜，我只想告诉他们，这种愿望有多么的可耻。我也认识很多所谓身处上流的人，他们生了病却没有办法去看病，因为面子，或无论你叫他什么。我也知道有的人他生了病想要看病却没有钱去看病，就比如我一个月药费和心理咨询的费用就要超过1万台币。今天是我们的订婚宴，想到婚礼这件事，我整天思考的一些事情就是，今天我和 B 站在这里，不是因为我歌颂这个天纵英明的异性恋一夫一妻制度，我支持多元成家，也支持通奸除罪化。我穿着白纱，白纱象征的是纯洁。可是从什么时候，所谓的纯洁从一种精神状态变成了一种身体的状态？ 变成一片处女膜。或者比如说，人人都会说，人人都会说啊，这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美的时刻。这句话是多么的父权。他说这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美的时刻，不是说你美，意思是说从今以后无论你里或外的美都要开始走下坡，意思是从今以后你要自动自发的把性吸引力收到潘多拉的盒子里。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很可笑。跟 B 在一起这几年教我最大的一件事情其实只有两个字，就是平等。从来都是谁谁谁的女儿，谁谁谁的学生，谁谁谁的病人，但我从来不是我自己，我拥有的只有我和我的病而已。然后跟 B 在一起的时候，我是他的女朋友，但不是他的女朋友，我是他的未婚妻，但是不是他的未婚妻，我愿意成为他的老婆，但我不是他的老婆，我坐享他的爱，但我不会把他视为理所当然。今天在这个场合，如果要说什么 B 是全世界最体贴我的人啦，全世界最了解我的人啦，全世界对我最好的人啦，然后我要用尽心力去爱他，经营我们的感情啦，我觉得这些都是废话，因为不然我们也不会站在这里。关于新人这个词，今天我和 B 是新人，然后这个词让我想到我最喜欢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他说的新人，他常常在书里引用这个概念，就是他的书写不是写给存在这个世界上的大人们的，甚至也不是写给存在这个世界上的小孩，而是写给那些比最新的人还要新，给尚未出世的孩子们写的。新人这个词出自新约圣经，使徒保罗叫耶稣基督为 new man。所以我在想，如果今天我是新人，如果我可以是新人，如果我可以成为新人，如果我可以成为一个新的人，那么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今天婚礼我就想到，我想成为一个对他人的痛苦有更多想象力的人，我想成为可以告诉那些恨不得得精神病的孩子们这种愿望是不对的那种人，我想要成为可以让无论有钱或没有钱的人都可以毫无顾忌去看病的那一种人，我想要成为可以实质上帮助精神病去除污名化的那一种人。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我知道哥哥你很爱我，我知道你最爱我，但是你不会把它说出来，我很谢谢你每天对我的关心，对我来说是我的精神食粮。然后很谢谢爸爸妈妈，虽然我没有长成那个你们从小所培育所期待然后花很多心思所栽植的样子，没有长成那个样子让你们失望了，我很抱歉，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样，谢谢。就没有了，这就是林忆涵的婚礼致辞。
哇，我感觉就是他真的是感觉 读起来蛮心痛的哈。
嗯，就是我感觉其实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小车，就是他在讲这个婚礼致辞的时候应该是已经决定好就是不会再就决定好放弃了。
嗯，我感觉好像 我对他的那种就是精神观哈，就是我感觉还是不能太理解，但是我尊重。
对，因为我感觉他，你想他生病生了那么久，而且他从小被性侵，而且他这个性侵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他现在没有任何证据，所以那个性侵他的老师到现在还在逍遥法外。而且他因为很小的时候嘛，因为你知道我们很小的时候很容易就是被别人说服，就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树立自己正确的三观，就那个老师他性侵你，他告诉你那是因为老师在爱你，然后那个老师又是一个语文老师，跟他讲一些文学上的东西，然后跟他讲那些什么那种外国文学那些浪漫主义，然后跟他讲那些，然后告诉他这是老师对你的爱，老师爱你才会对你做这个事情， 然后你也是爱老师的，就是他会给他灌输这些思想，然后对他进行性侵，而且很多很多次。哎，
是啊，他可能也以为是爱，对吧？
对，他以为是爱，直到他后来就是慢慢的树立了自己正确的三观，然后什么什么以后，就是他才能真正的就是开始选择，就是断绝这些关系啊，或者反抗啊、报警啊什么的。
嗯，所以我还是觉得怪他父母吧。
哎，我也感觉就是他父母。因为他小说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在房思琪的失恋乐园里面，就是房思琪他试探性的给他妈妈说，他说，妈妈，我们学校里面有一个女孩在跟老师谈恋爱，然后他这样试探性的说了一下，然后他妈妈说，哪个女孩这么不要脸，然后他就再也没有提这件事情。
哎，所以就是大人好像都会忘记他作为孩子的时候那种迷惑，
对，
就忘记他作为孩子的时候那种心情嘛。
对，
其实我是觉得，就你觉得什么样的妈妈的孩子容易被性侵呢？就或者爸爸妈妈的哈。
嗯，我感觉
就是那种喜欢跟孩子灌输傻白甜观念的那种。
哦，我也觉得
就是
浪漫，就是那种，就是你要相信什么什么那种，爸爸妈妈说的没错那种。哎，
嗯，对，然后就是。你如果孩子从小跟妈妈交流通畅哈，对于如果妈妈尊重孩子人性，然后呢，小孩子就是经过鼓励，什么话都敢讲嘛。然后这个人说了什么，那个人干了什么，小孩子就喜欢跟妈妈讨论那种嘛，就不怕自己挨打什么的。
嗯，
然后就是，即使有人目的不纯的话，接触你孩子，他也会在第一时间告诉你，然后你去判断，对吧？
对，
就你有时间出手去阻止那种。就当然，就一般情况下，就你可能要根据孩子年龄就解释。什么恋童癖什么嘛，你要跟他科普那些，然后小孩子可能自己心里有数嘛，然后呢熟人啥目的什么的，小孩子可能有直觉就跑了嘛，然后呢那白莲花那种他怎么可能敢教孩子恋童癖三个词，
对，
因为他自己就是白幼瘦你知道吗？
对，是的，哎，感觉这种东西真的是令人难过。
对，他就是那种哇我是好女人啊，我哪敢懂这些，然后要不然就是说就往往白莲花找的还就是恋童癖本癖你知道吗？
是的，
就是那种就算孩子的亲爸不侵犯儿童那种，那孩子亲爸周围也是一帮子那种恋童癖。
哎，感觉
就是
听到这些还挺可悲的。
我就觉得男权社会就是喊妈骗了，真的就那种就你看林一涵，就我感觉就他妈应该就是个白莲花吧，然后他爸可能也是那种正人君子那种，知道吗？
那
其实也是那种喜欢
正人君子家庭。
对啊，就是社交圈就那种道貌岸然的那种，就是一个正派形象的。然后呢，就孩子掉这个圈子之后，真的是防不胜防，要到血霉那种。那你想一下，就那种白莲花为什么喜欢找恋童癖呢？就是那种一个成年大老男人了，还想要那种小孩子处女膜什么的，那不他不性侵儿童，那也算是恋童倾向吧？那他交往的那些什么狐朋狗友们、朋友们，那恋童癖的概率也是几何增长。他看中的家教老师也是那种道貌岸然的恋童癖，
对，
哇！所以我觉得怎么讲，反正我就觉得还是男权社会的因吧，就是女人们就是总是，我现在有种感觉，就是女人们总是为什么那么依附那么弱势呢？就像我前几天我跟我同事聊天还有同学聊天什么的，我之所以发出那么大的感叹就是因为我感觉就没有一个人会说自己有什么梦想或者是有什么想做的事业之类的，他们大多数都说的是其实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追求，我想就是以后平平淡淡的过一点日子，然后巴拉巴拉，然后就是你结个婚啊，或者就是幸福的小康家庭那种，其实我以前这样想过哈，
嗯，
但是我就感觉就是为什么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是大多数女生都是这样想的，
哦，我明白，
我感觉我就觉得哇，我说那你想不想当什么总统之类，他说我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梦想，我只要简单安康的幸福，小幸福就行了。然后你去问周围的男孩子你知道吗，他们都是很有梦想的，每一个都有梦想的，不会说什么我这辈子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追求那种，他也可能是掩饰，你知道吗？
我也感觉
就感觉他们的内心就有冲劲，比如说你问他说你这辈子有什么追求，他可能就会讲说 怎么讲呢，就是我要买很好的摄影器材，我想买很好车，买好的，哇，就是感觉他们那些虽然不是梦想吧，但就有一种那种在追求某个东西的东西，然后所以他们才能制约这个社会的规则。
我也觉得
他们说喜欢白幼瘦，那女的就去搞白幼瘦，哎呀，反正我挺讨厌的。
我也挺讨厌这种感觉的，哎，感觉你说小丑什么时候父权社会能结束啊，进入母权母系社会，
女生都站起来反抗能结束吗？
女生应该，我感觉女生已经，你觉不觉得女生天生她有一种那种喜欢被管控，喜欢被那种的一种，就是天生好像有一种天性。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吧，只不过我们被鼓励这样往这边这方面发展。
对对，是的，是的。
每个人都有奴性嘛，就那种奴性和兽性。
对，其实男生他们也有，对。
对啊，他们喜欢那种，反正好多人都有那种怪癖嘛，只不过我们大多数女生是被鼓励了，鼓励你往这方面发展。
感觉好难过，
所以我每当看到那种芬兰和瑞士的，就是在搞一些那种政权，或者是那种在搞一些政治方面的东西，就是在制约这个社会规则。
哇，
他们我又觉得哇，好羡慕啊，就是那种，但他们也是经过好几代女生的那种奋斗，可能以前还说什么你这个女强人啊，你这个什么没人娶你啊之类的，但我的价值又不是别人娶我才有价值的，我想我有我的梦想的呀。
对。我也觉得是这样，
像我们两个好歹还有一点梦想，就比如说想写一篇文章，或者怎么讲，想成为小说家，或者是我想成为一个那种自媒体博主吧，这也算一个小小的梦想。但是你去看你周围，真的没有人有什么梦想。
我也感觉他们好像没有什么梦想，他们的梦想就是找一个特别爱自己的人。其实也可能也是，
我也想啊，这只是我的其中一部分想法，也不是我大多数。就是这种想法是可以有的，对吧？
对，
但我觉得没有必要作为终极追求吧。
我也觉得没有必要，我觉得其实你自己优秀起来自然会有人来爱你的。
所以我觉得反正就是那种通过这封信得到出的一些观点吧，我就感觉如果可能我自己真的是像林一涵他自己所说的那种，就是很俗的大众吧，就是我可能就如果被性侵或者干嘛的，如果或者是我的孩子哈，我一定会把那个男的
追杀，
让他生不如死的，就是不会追杀那种，死太简单了，就让他生不如死。
哇，
就是可能一生都在报复中吧，那种感觉。
我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的。就林一涵他其实后来他跟他父母讲了之后，他们有报警，但是你知道最恶心的是啥吗？他报警，如果你要抓那个人，你必须有证据，他性侵你的证据你要拿出来。你说他怎么拿出来啊？
对啊，所以你就要制定这个治罪的规则啊。
对，
就是这些东西都是人定的呀，你可以去制定吧。或者说，如果真的走不了法律途径，那其他方法也可以啊。sorry， 观众朋友们，把这段剪了吧，把这段剪了。
没关系，不用的，我觉得。这只是我们两个个人的想法而已，就大家不要做一些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这是坚决不可以的。
对对对，
我们也只是幻想一下。歪歪，
是的是的。
哎，感觉就是希望我们有一天能真正的就是能为自己能追求，能就是那种大大方方追求自己的梦想，不要把什么都依附在男生身上吧。
对呀，我依附也不是，我想制定规则。
对，我就是我们不要想着去嫁入豪门，我们要想着成为豪门。
是的。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